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19、136页。现在进行的内容是说明《俱舍论分别事品》有情世间中的第二大相有情住的内容。从讲义130页开始说明有情住，内容分科为六项。有情住的内容主要是引用《契经》中世尊曾经说：“诸有情，一切无非由识而住。”识可以分成四种：断识、触识、意识识以及事识。那识的定义属性一定是有漏，一定是有漏。断识呢，又可以分成细跟粗。从讲义130到131页，那断识的法体是为欲界系相味触为住。好，接着从讲义132页说明触识、思识以及事实的基本定义。那断识为欲界系，然而触、思、事这三识是通三界都有。然而要特别注意的是，识的定义是为有漏，所以在讲义133页有一段问答就说明为什么事实的体性不通于无漏。好，那主要这四识除了能够滋长现有的生命体之外，尤其是触识以及尤其是意识识还有事识，这二识呢，能够引发乃至生起当来的后有。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虽然诸有漏法皆能滋长生命体，而就有特殊的功能，说四种识而已。这如讲义的136页提到。那接着进入第六科，分别注意。第一段是四句分别。在进入这一段文之前，请先看到讲义137页第三科名句组的大约最后一段答的地方。讲义137页科判三名句组最后一段有标小科答的第一行文：彼说且依能知义者，说明为实，故不相违。彼说的内容所指涉的就是讲义136页科判六分，科判刮胡六分别注意的第一科这四句分别的内容。意思也就是说，这四句分别的判断所谓的实，是从能知义有情的角度来讲。好，那为什么要特别说明呢？因为在讲义137页论文的第一行其实有提到，严格来讲，识对于有情能不能受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刚受用饮食的时候，第二个阶段是消化完所受用的饮食。那所以呢，在讲义136页四句分别是就整个不管是初受用乃至于消化所饮食的内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益于摄取的有情，才能够称为食。好，所以请看讲义136页第一小科四句分别：诸所有断皆是实耶？所谓的诸所有断，如果对照 真谛三藏的译本如注脚一五三，是一切所吞分断，意思就是说有情能够分断去摄取的这些香味触都能够称为是食吗？不管是喝的或者是固体吃的咬的，只要能够分断去摄取都是包含在食的范畴之中吗？基于这样的问题需要有四句分别。那第一句就是有断非食，那有断非食是指什么呢？虽然是可以分断摄取，不管是吃喝或者是吃，所以论文讲到味或所饮或是所淡，饮就是喝，淡就是固体吃固体的，那所饮淡为缘，然而会损坏诸根大种，当喝或吃之后消化完毕之后会损坏有情的色身，这种呢虽然是可以分断去饮淡，然而不能称为食，所以这是就不能恣意摄取食物的范畴而说是有断非食。好，第二句反过来是属于食但是不能分断摄取的，那在四食之中呢就是后三食，就是触食、思食还有视食，这三种食它是属于食的范畴，然而不能分断为有情所摄取。好，第三句就是有断而且也是食的范畴，内容就是有情所饮淡为缘，能够恣意诸根大种，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有情摄取之后对于自己的色身能够滋养增长的是有注意的。那没有注意的是什么？举个例子，比如说毒品，这是万万不能碰的，或者是说吃了会拉肚子的，会造成身体的负面影响，这就是属于第一种，是损坏诸根大种。那反而言之，如果摄取的这些食物是能够有养分提供有情色身，能够有正向的增上，那这就是属于第三种，可以分段而摄取而且是属于食的范畴。好，那第四句呢就是不能分段而且不是食，那内容呢就是除了前面三种之外其余的法都包含在第四句中。好，那对于是不是断食可以这样的做分别，同样的对于其余的三种食，触食、思食还有视食也可以依据这样的标准做四句分别。好，你接着看第二颗提问到，佛有触的为缘之意诸根大种而非食耶？那触等呢就包含触食、思食还有视食这三种，作为能够恣意有情的诸根大种却不属于视食的范畴，有没有呢？论主回答有，为异地处或者是无肉处，那等呢就包含思还有视，也就是异地的思或者是无肉的思，异地的视，心王那个心事的视，异地的视或者是无肉的视，虽然能够作为条件之意诸根大种却不属于食的范畴，那原因就是以无肉的属性就很好理解，因为如讲义的133页就有提到， 事实符合事实的条件，一定属性是要有漏法，一定是有漏的。那因此无漏的属性是不符合实，虽然能够知义诸根大种。那义谛为什么不行呢？所谓的义谛就是说，当去缘取跟自己所生存环境不同的界谛，比如说现在是欲界的有情，去缘取上界的色界、无色界等等。那为什么不行？请参考注脚154的内容。在参考之前，需要先修订其中两处的标点，在顺正理论引文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开头是法相等，原本的顿号请改成分号。那下一句，现内相等，知处等因，中间的逗号请删除。好，众贤的顺正理论卷三十说明了无漏处等或者是异地处等何以非实。第一个先说明实的定义，是能牵引能够知义生命体。这边的诸有就是指三有，也就是三界的有情生命体。而且实本身呢，是需要被厌离，需要去断离。实本身是爱的生长处。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断食来讲，如果想要得到禅定，或者是想要升到色界天，必须要离断食，必须要离断食欲，这才能够得定，才能够升到色界天。所以说实本身的属性，它是能够牵引能够知义三有，而且呢实本身是有情，需要厌离，升起厌患心，需要去断离。那实本身是有情贪爱的生长处，生长处。好，反过来讲，种种无漏法虽然能够知义其他有情所牵引的生命体，然而对于具备这些无漏法的有情来讲，本身没有牵引自己生命体的功能。那对于具备无漏法的有情，这些无漏法并不是可厌患处，并不是可断离处，这些无漏法也不是爱染的生长处，因此无漏法不建立在事实当中。好，那内文有提到他所牵有，还有自无牵有功能。这边的他就是指，先说明，这边的自就是指具备这些无漏法的有情。举个例子，比如说声闻的四果，乃至于到辟支佛菩萨，就是无生法忍的菩萨，乃至于到佛果，就是具备这些无漏法的有情。这些圣者本身所具备的无漏法，不会去牵引滋长后有。但是呢，其他人，其他有情去缘取这些圣者的无漏法，是有可能牵引其他人的生命体的。为什么呢？这请参考黑板上所补充的，在俱舍论分别随眠品，俱舍论的卷十九有提到有六种能够缘取无漏法的烦恼，一般就称为是无漏缘惑。那是哪六种呢？在寄送有提到是见灭道所断，邪见于无明，相应即不共。更正，不好意思，念错了。见灭道所断，邪见于相应即不共无明。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见灭所断的 邪见以无明，以及见道所断的邪见以无明。那总共呢，就是有六种，六大类的烦恼。那更详细的讲是什么呢？更详细的讲是见灭所断的邪见仪，以及与邪见仪相应的无明，还有不共相应的无明。那同样的见道所断的分类，也是比照见灭所断的说明。所谓的相应及不共的意思，就是这个无明呢，有两类，可以细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与邪见仪相应的无明，第二类是不共，就是不相应的，是独起的无明。好，但不管是相应或不共，总归都是无明烦恼，无明随明惑，所以分成见灭所断跟见道所断，总共就是有这六大类的随眠或是能缘取无漏法的。好，那因此其他有情去缘取圣者的无漏法、无漏功德等等，虽然可以知意，可以牵引诸有，但是对于具备无漏法、无漏功德的这些圣者本身是没有牵引之意自己生命体的这些效能。那因此呢，无漏法是不能属于识的。那也就是说，无漏的处思是非识，是基于这样的道理。好，接着在顺证理论的下一段文提到的，即有此因妄他界地，虽有漏法亦非实体。意思是说，也基于类似的原因，因此呢，对妄于涉属于其他界地的有漏法，虽然是有漏的属性，但是也没办法去牵引自身的生命体。所以后文就提到，他界地法虽亦为因人之现有，而不能作牵后有因，故不名为实。所以关键呢，能不能称为是实的关键，这边就表达得很清楚，不但要知意现有，就是现在的生命体，而且呢，也要同时成立能够做牵引后有的条件，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够称为是实。好，那下文就再继续做解释。诸无漏法现在前时，虽能为因知根大种，而不能做牵后有因。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具备三果的圣者，如果他有得色界定的话，他在这种无漏定中，他能够有法喜、有定喜、定的这种滋养增长，那对于他的色身应该有相对的好处。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无漏定，他不能去引申后有，是不可能引申后有的。然而反而言之，如果是凡夫今生修得色界定，如果他没有继续成就圣道的话，这样的一种善的种业会让这位有情感得圣道色界相对应的果报天中。所以无漏法是不能作为牵引后有的条件，因此呢，如论文提到的，这些诸无漏法虽暂为因之根大种，而但未欲成以圣依速去涅槃，永灭诸有。 那因此跟实的定力就相违背，实的定力呢是能够知意增长诸有，然而无漏法呢反而是定成就的有情成为殊胜的依止处，而快速的去向涅槃，永灭三有。好，那因此这一段文所解释的就是无漏的处思事是非实的原因。接着下一段是讲到为什么异地是不行的，异地的处思事是不行的呢？先说明自地有漏的法，现在前时能够知意现有令增长，而且呢能够招感后有。那因此呢，只有自地所摄属的是可以，那异地就不行了，是没办法做牵引后有的条件，是不符合的。好，那由此以示断时为因招后有意，为处等时牵后有时，意牵当来内法相等。处等时，这边的等呢就是处时、思时还有事时，处思事这三时具备牵引后有的时候，它也能够牵引当来内法。内法就是指有情所属的了，有情所摄属的相等，相等是指相位处，那相位处所代表的呢就是断时。好，那内现内相等之处等因令牵当有，亦能自取当来相等为等流过。那现内相等，现就指时间是现在事，内就是指有情所摄取的，相等呢就是相位处，也就是代表断时。这样的断时能够去增长滋养处等，处等当然就是指处思事这三时，能够作为增长滋养处思事三时的条件，那令有情能够去牵引当来的后有，而且现内相等呢也能够自取当来的相等，作为当来相等引发的原因。那这些当来相等呢就是未来的等流果。好，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断时它虽然直接只知意现在所摄取有情的诸根大种，但是呢却能够原引发作为当来，作为当来感得后有的条件。当然这样的条件，这样的情况是在说这位有情他今生没办法成就阿罗汉果而 不招后有的情况，因此今生所摄取的这些断食，在潜在的这影响力呢就能够去引发招感当来的后有。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修行的过程中，连所摄取的这些饮食等等，如一般在受用，在用早午斋之前都会讲到是未修道故方受此事，而这也是在提醒不要小看这自己所摄取的这些，不管是喝的饮料等等，或者是所吃的种种，过度的在意或者是过度的执着，这样都会作为感召后有的这种潜因，潜在的原因，是需要有情我们每一位 修行者所留意的。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37页，论文提到 诸有时以损时者生，亦名为时，出之亦故。毗婆沙说，时与二时能为时事，具得名时。一，出食时能除饥渴；二，消化已，滋根极大。根就是有情的诸根，眼耳鼻舌身。大呢，就是指这些诸根所依止的大众。好，所以在这一段文呢，所表达的就是，当刚吃或刚喝的时候，能够解除饥渴，即使消化完、吸收完，对于有情是有伤害的，然而在出摄取的当下能够解除饥渴的这种条件成立，也可以名为是食，也可以名为是食。所以第一行论文才会讲，虽然有些食物、有些饮食在有情摄取的时候会造成损害，会造成损害，但是呢，也能够符合食的条件，因为刚摄取的时候是有滋益的。所谓的滋益呢，也就是婆沙所讲的能够除饥渴。好，接着看第三颗，提问到五趣中的某一趣，或者是四身中的某一身，各具备几种食呢？在四食中，四身中的有情具备食几食，五趣中的有情具备四食中的几食。好，以有部的正义，不论是五趣中的任何一趣，四身中的任何一身，都具备四种食。那当然有些要分门别类啦，比如说因为化身的范围很广嘛，化身的范围从欲界天一直到五色界天，那也包含中有等等，那甚至有些畜生道啊、鬼道、地狱道都是化身。那比如说以色界、无色界天的友情，当然他们就不具备断食了，这如先前已经有说过了，因为断食只有是欲界系的，只有欲界的友情才需要。那这边的回答呢，只是从一种比较广泛的说法。好，那下文就有问难的，地狱怎么会有断食呢？接着论主就解释，对地狱的友情，在被因为业或者是因为狱卒的关系去吃铁丸、灌羊桶，那这些呢也是属于断食。好，这样的回应呢，提问者不满意，他认为说，这些地狱的友情被吃热铁丸、灌羊桶的时候，他是不甘情不愿，而且是对自己是有伤害的，那这样的怎么能够符合断食呢？所以提问者就讲说，这种对于有情有伤害的这样的一种饮食，它与前文所讲的四句是相违背的。所以前说的四句就是指讲义的136页第一小科四句分别的第三句话，所饮但为缘是要滋益诸根大众，这才符合断食的定义。这是前面四句分别曾经这样的下定义，那因此呢，现在的提问者就因此作为质疑难问。接着呢，提问者又再引品类逐论的说法，云何为断食未能滋益诸根大众？那么断食是如此，乃至于促食、思食、事食也是如此。论主回答，彼说且一，能知义者说明为实，故不相违。然地狱中热铁丸等，虽于食意能为损害，而能暂时解除饥渴，得食相故，亦名为实。 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地狱的友情因为业报的关系，他们会觉得很饿，那这时候呢，就会有狱主说：“好，你饿是不是？给你好吃的玩玩，好，给你好吃的热铁丸吃。”哦，所以吃的时候呢，暂时它是能够除饥啊，喝羊酮呢是能够除渴，所以呢，也符合大毗婆沙论所讲的，好，在初时能够除饥渴，那因此呢也符合食的特征。好，接着孤独地狱的断食亦如人一样。所以孤独地狱就是指有些在那个坟墓边啊，他们不是在所谓的八寒或八热地狱，而是自处的一个业报空间中受一些苦难，这个就称为是孤独地狱。那这样的孤独地狱所引诞的，在现在论文提到它如人间所引诞的是很相近的。好，那因此呢，最后总结，故五趣中皆有四种食，皆有四食。好，那接着第四小科是辨明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以俱舍论所引的是世尊所说，有人施一百味的外道离欲先饮食，若人施一占卜林中一生者食，后的果报是胜于施前一百位外道离欲先所得的果报。所以说其果甚比，这边的其果是指施一位占卜林中一生饮食的人，这位施主。好，那在看以下的内容之前，请先参考字卡，请先看第一张字卡。以目前所能找到的汉译的经论所相关的契机内文呢，如注脚158所找到的是中阿含的须达多经，那这如字卡中阿含以下整理的表格。那另外在大毗婆沙论卷130也有去讨论相同的内容，那婆沙呢也有简要的将契经的内文给陈列出来。然而对照有部所传送的汉译中阿含以及大毗婆沙论所引证的契经，如字卡的第一章两个表格，可以明显的看到中阿含的内容跟大毗婆沙论的内容其实虽是大同，但是呢还是有差别的。那以中阿含来讲，所提到的随然长者呢，其实是世尊过去某一世曾经做一位大长者，那以这种84000的金银琉璃等重宝等等做净施。接着经文所提到的比较对照组呢，第二项是布施满阎浮提凡夫给予饮食，这样的对照呢，跟不管是大毗婆沙论或者是现在俱舍论所说的内容都有差别。因为以大毗婆沙论或俱舍论所提到的第一种是布施外道饮食，那第二个对照组呢是布施在南赡部洲中的某一位一生而已。然而在中阿含所讲的是满阎浮提的凡夫，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再来如大家所看到中阿含所 中阿含底下所陈列的表格呢，这是简化经文，然后中阿含的第三个对照的对象呢，是一位须陀洹果的圣者。那第四个所对照的对象是一位斯陀含，也就是声闻第二果。然而跟声闻第二果所对照的前面这个对照组呢，是总和从随然长者的八万四千众宝净施，加上满阎浮提凡夫的布施饮食，再加上一百位须陀洹圣者布施其饮食。所以如简化的就是 A 加 B 加100乘以 C 这样的一种对照，去比较跟布施一位声闻二果的圣者，那布施一位声闻二果的圣者大于前面三项的总和。那中阿含呢，都有这种以前面所举的总和来对照下一位，那这是值得留意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跟大毗婆沙论的对照就不一样，大毗婆沙论并没有将前面所举的种种项目做总和的加成，去对照下一个对象。那这个是目前所找到的经跟论有差别的地方。那另外还有差别的地方，在底下的俱舍论会做俱舍论的注释书会做探讨。好，那大概先有这样的印象，知道说这部契经所讲的呢，第一个大段落是在讲三福业中行布施事。那布施是从布施外道的离欲先者去对应布施一位尚未离欲的义僧。那这位义僧因为很特别，所以即使只布施一位尚未离欲的义僧，也强过去布施一百位已经离欲的外道修行者。好，那经文其实除了谈布施之外，接着有谈受三规五戒，接着有谈所布施所行持的功德是去修无我慧观。那最后所谈到的就是修无我慧观呢，是最为殊胜的，是强过前面所讲的施福业还有戒福业这样的友情。好，那大概对于整段的经文有这样的认知之后，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37页。所以这部经就是对于友情修布施、修持戒以及修定，乃至于修无漏、修行无我的慧观，这些三福业还有出世道的一种较量功德。那因此呢，提问者就询问说，所谓的散布林中的义僧，是指哪一类人？那为什么布施一位这散布林中的义僧所获得的功德会殊胜于布施一百位已离欲的外道修行者呢？好，那第一家的解释，请看到论文出世的地方，有作世事，所有一切住散布州诸有负者。在玄奘大师分成散布州，其实就是常听到的南阎浮提啊，南阎浮提。那南阎浮提是指哪里呢？在下一份讲义会引用导师的佛法概论。导师认为，其实最早在圣典中所传的南阎浮提，其实是印度人自称印度的名词，只是在 不管是天文学或者科技慢慢的迈进，那随着时代的演变，对于所谓的南盐浮体呢，有些人就会解读成是整个地球。但是导师认为，从早期的传说、经论的考证等等，南盐浮体或者是玄奘大师泛成散布洲，其实呢就是指称印度。那当然还是不是印度整个国土啦，还是有范畴的，所指的呢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南方的一块土地而已。好，那届时在下一份讲义会提供导师的佛法概论，内容上还有相关的图示给予大家参考。那因此对于现在所讨论的这一位在散布林中的一生呢，第一家的解释就是指所有任何住在南盐浮体的友情，诸有腹者，这个腹就是指我们一般讲肚子啦，那因此所指的就是一切友情。论主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比是非理，说一言故，意思是说经文只讲一位，但是呢第一家的解释却说是所有的南盐浮体友情，这是不对的，从数量上就已经违反契经所讲的了。接着呢再从道理上所讲作为反驳，又于此中有失无量一生者时，理甚以时失少外道离欲仙人，何足为其较量探胜？的意思是说，布施给所有南盐浮体的友情所获得的福报功德，当然强过于布施给100位离欲的外道仙人。那因此，契经如果是做这样的一种比较较量的功德，这有什么好值得称叹的？布施给所有的人，当然会强过布施给少数具备某些世间离欲法的修行者，这没有什么好赞叹的。那因此意思就是说，地家的解释是不合契经本文，从道理上也不正确，也就是从不管是校正或理正都违反契经的本意。好，接着请看讲义138页第二家的解释，有言彼是净佛菩萨。那同样世亲否定这样的解释，理亦不然，施彼祸福甚施具之阿罗汉故。这意思就是说，布施给已经将近要成佛的菩萨所获得的福报功德，当然强过100位外道离欲仙人。为什么呢？因为布施一位净佛菩萨的功德福报，甚至已经强过无量无数的阿罗汉了，那更何况只是100位的外道离欲修行者，当然也一定是赢得太过。那所谓的净佛菩萨是指什么呢？请参考注脚162，在普光的俱舍论记解释是已经到百劫修相好业，这称为是净佛菩萨。那以这样的标准做考量的话，如注脚162刮胡二引用的大毗婆沙论卷177所举的例子呢，就是世尊过去世曾经就是单脚站着，那以一记去赞叹底沙佛，那历经了七昼夜，这样的时间点就是在百劫修相好业的时段之中。那 另外呢，在修订版的讲义会再补充，在《大毗婆沙论》卷82有提到世尊过去世的某一段，也被称为是敬佛菩萨的这种阶位，是哪一段呢？是指妙眼菩萨。妙眼菩萨的事迹是指说，妙眼菩萨他教导弟子修行慈心观、生道出净律，而自己呢修行真上慈、生道第二净律，这样的一个公案在《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很多都有提到。那因此以《大毗婆沙论》目前所寻得的敬佛菩萨或敬佛地菩萨，大概可以找出这两个案例，这两个公案都是在谈世尊过去世。如果以敬佛菩萨来解释《中阿含契经》中所谈到的这一位在散布临终的一生，世亲认为不合理，因为去供养敬佛菩萨，他的功德已经强过供养非常非常多的阿罗汉。这样的一种解释，对于契经本文，论主认为两者的境界差太多，拿来做比较太过不合理。好，接着第三个解释是引证《大毗婆沙论》中所讲的，如俱舍论文所讲，毗婆沙者说，此一生是已获得顺觉者分。这是《大毗婆沙论》的解释，在婆沙的卷130这样的评断，但是世亲并不认可，世亲反对到说，此名与义义不相应，这边的相应是指不契合了。将顺觉则分的凡夫呢，解释成是在占散布临终的一生，世亲认为这个从名相还有从教义来谈，都是不契合契经的。为什么呢？世亲接着讲，成无契经或本论说得顺觉则分，居散布临终，当知彼为自所分别。这意思是说，不管是圣典阿含圣典中，或者是有部你自己所崇奉的一生六足论，都不曾有提到进入顺觉则分的这个贤位的友情。顺觉则分就是常听到的四善根，鸾顶忍是第一法，在这四个阶位的时候，未必一定要是在难言菩提之中，不一定，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那为什么呢？这要等到俱舍论分别贤圣品会提到，在进入四善根顺觉则分的阶段，必须一定是要处于欲界，要依于欲界的色身才会升起，也就是一定是在人道或者是欲界天。那如果是在人道呢，要扣掉在北俱卢州，也就是除了北俱卢州其他的三州的人道，或者是在六欲天的其中一天，这都容许可以有进入顺觉则分得到四善根的条件。那因此也就是说，当然有可能会在南瞻部洲，但是未必一定是在南瞻部洲，有可能是在其余的东洲或西洲嘛。那甚至呢，也有可能会在欲界天。那当然在分别贤圣品它有细谈，如果是鸾顶忍这三善根呢，在从初得这三善根的时候，一定是在 人道，不会在天界，不会在天界。那因此也就是在人道中的东周、西周或南周。所以世亲论主以这样的教理作为反驳，得到顺觉则分的友情未必一定是在南瞻部洲，那因此呢就不符合契经所讲的，所以说是有部自己的解读，但是并未必完全服顺于契经。好，那接着看第四种解读。第四种认为契经所讲的散布临终的一生呢，是指后生菩萨。所谓的后生就是最后生啊，最后生的菩萨，他就已经将要成就佛道了，下一生就成就佛道了，所以说是后生，最后生。好，那这样的解读呢，世亲是认可的，所以说此说应理。尔时菩萨同离欲仙，故对彼仙较量叹甚。虽是菩萨福甚无边，承前较量且言甚百，理必因耳。有后世尊除彼一生还将外道对欲留相较量甚烈。若不尔者，世尊应将彼一生对欲留相。好，这一段文是说，虽然这位菩萨他是最后生菩萨，其实也将要成就佛道了，但是为什么论主在反驳第二世？第二世是指这位一生是净佛菩萨，那净佛菩萨未必等同于最后生菩萨，是不一样的。那最后生菩萨他一定是在南瞻部洲，一定是会在南瞻部洲成就佛道的。那这时候的菩萨他虽然还没有离欲，但是呢他已经同于这些离欲的外道仙人。那因此论主认为把这样阶位的菩萨与外道离欲仙做比较是很合理的。再者呢，因为外道离欲仙是一百位，那这一位一生，这位在南瞻部洲的一生只有一位，所以这样的一种较量功德更可以去显现布施给这位菩萨所获得的福报是多么的殊胜，以此来显现受施者的功德是赢过前面一百位外道离欲仙。好，那接着论主评取的第二行后面所讲的意思是说，在经文的第二对比较的范畴，并不是将这位义僧去对应欲留相的圣者，而是呢将百位的外道离欲仙去与欲留相的圣者做功德的较量。当然经文完整的是说布施给外道的离欲仙去对照布施给一位欲留相的圣者，布施给一位欲留相的圣者所获得的功德强过于布施给一百位外道离欲仙。那相关的论文呢解释可以参考注脚166刮胡一普光所讲的。那为什么第二个对照组是用外道去对照欲留相，而不是用散布临终的一生去对照欲留相呢？因为去布施给散布临终的一生，他的功德仍然是强过于布施给欲留相，所以在对照的时候前面是比较烈， 后面是比较顺，那因此呢，不会将布施给这位义僧去对照布施给欲留向圣者的功德做较量。好，那因此以普光的解释俱舍论文呢，认为世亲之所以会赞同，第一个是后生菩萨他必然是处于南瞻部洲，这样呢是符合经文的。再者呢，这位后生菩萨虽然本身还没有离欲，还没有完全离欲，但是他的境界已经算是等同于离欲的修道者。那因此呢，以这样的一种对照来去赞叹这位散布林中的义僧，也就是后生菩萨，这样的一种对照才有实质上的意义，才能去显现后生菩萨的殊胜。那这是世亲之所以会评取认可第四种解释的缘由。好，那接着在普光的俱舍论记，也就是讲义139页注脚栏，有比较说大毗婆萨论所引证的经与俱舍论所论述的内容。菩萨所引证的是欲留果，而俱舍论所提到的是欲留相，那两者是不同的。那再者呢，菩萨所对照的，大家可以参考刚才第一章的字卡，菩萨所对照的呢，是有将南瞻部洲的这位义僧对应于对望于须陀洹果，而俱舍论却说契经并没有这样提到。那因此在讲义139页注脚栏的第三行才会讲说，准婆沙引经与此俱舍论引经是不同的，一则一生外道恶不同，二则相果不同，那如何会是？好，那接着呢，普光就先暂时解释说，那既然文那么明显的不同，代表所引的经应该并非一样。好，那接着就讨论了，那为什么婆沙是将临终的义僧去对照欲留果，而不是像世亲所讲的？因为临终的义僧去对照欲留果或欲留相，这样的一种对应是不符切所较量的功德，因为较量的功德必然是前比较低劣，后比较殊胜。但是呢，婆沙却有将临终的义僧去对望于欲留果而做布施者的功德较量，这不是有违背吗？那普光对于这样的提问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婆沙所讲的临终义僧去对望于欲留圣者，这边的于临终义僧并不是指这个菩萨，并不是指菩萨，而是指其余的修行者，是指其余的凡夫修行者。这是第一种解释，也就是论记解云的这两行。普光的第二种解释认为说，这临终的义僧，其实就是指前文经文前面所提到的离欲的外道仙人，因为离欲的外道仙人同样是活在南瞻部洲， 也同样还是属于一生凡夫。所以以这样的离欲仙人来对照于欲流果，这跟俱舍论所说的就会是一致的。好，那么普光对于婆沙还有俱舍论所引证的经到底是不是一致，有两种解读，一种就是并非同一文，一种是可以是同一文，只是有小小的差别而已。好，那另外再请看到智卡第二章，在大毗婆沙论呢，它其实有完整的去讨论这部契经，最后有提到一个段落，就是布施给佛的功德会低于造身伽蓝布施给四方僧众的功德。意思就是说，造身伽蓝，造寺院布施给四方僧众的功德大过于布施给佛饮食的功德。那大毗婆沙论有做讨论，为什么呢？那主要就是说，布施给四方僧众，所谓的四方僧众其实呢也就包含了佛。四方僧众呢包含了佛以及 其余的声闻众。那因此呢，既然有包含佛，所以当然功德会强过于只布施给佛饮食而已，因为只布施给佛，你没有布施给其余的声闻声众，那因此功德当然是比较少的。那如果是布施给四方僧，那功德当然是比较殊胜的。那这在《大毗婆沙论》也有做这样的讨论，那同样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么第一节课就先到此。等一下第二节课从8:10开始。